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看香港国际上高所发生的事，从中看看有些什么启发可以悟得到出来，对照一下我们的股份，希望大家从中获益的。接下来我们看看香港的消息，先看看官方的动作。政府公布了降低疫苗通行证涵盖到5岁小童，5岁到11岁的小童需于9月30日开始接种一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的处所，由11月30日开始5岁至11岁的小童需接种两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的处所，而所指定的处所包括他们的学校和图书馆。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交代了疫苗通行证执行的细节。疫苗通行证适用的年龄下降为5岁，即使以前5岁的小童是无需要疫苗通行证，亦都不受这个通行证措施的影响，现在都要受埋了。咁喺9月30日开始，5至11岁嘅小童必须接种一剂疫苗先至可以进入指定嘅处所，即係包括学校啊、图书馆嗰啲啦。第二阶段由11月30号开始，5至11岁嘅小朋友必须接种两剂疫苗先至可以进入指定嘅处所，即是要加多一针。咁简单啲讲啦，即是话5岁的小朋友读紧幼稚园的小朋友，如果想返学，他在9月30日之前就要开始打针，打第一针，到11月30号之后就要打够两针，如果不是就不给返学。另外12岁以上的人士接种两剂疫苗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间距由6个月即是半年缩减为5个月。12岁以上的人士必须接种三剂疫苗才可以进入指定的处所，即是全民都要接种三剂，如果不是呢，你只可以做隐形人。李夏欣就宣称有足够证据显示已经接种了三剂疫苗的成年人，他的死亡率远远低于没有接种三剂疫苗的成年人，不论是伏必泰定科兴疫苗，保护死亡和重症的效力都达到了90%以上，他呼吁家长尽快带子女接种。至于小朋友未必有智能手机，李夏欣表示可以出示纸本的针卡来到外出，亦会接受手机拍摄的针卡二维码。另外家长可以使用医健通，同时查埋自己和子女疫苗通行证，而安心出行应用程式将会新增家长储存子女疫苗通行证的功能。哇，想得真的很周到很全面啊。只是没有听到外界的批评对疫苗的副作用和预防的作用，特别是对自龄儿童所起的副作用，似乎医务卫生署并没有听到西方的有关争议，这些负面的批评一概都听不到啊。好嘢。至于经济方面，港交所主席查史美伦在上星期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外国不少投资者十分信任香港的贸易市场，又认为香港政府要带领其他国家企业加入大湾区发展。有资深金融从业员反驳说，中国市场、中国投资产品对外资而言已经没什么人有兴趣了。西方国家的共识是一般人在香港公干、旅游或者工作，人身安全已经完全没有保障，没有意愿来香港做事了。然则查史美伦这些盲唱香港和大陆的经贸合作又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呢？ 唔知佢本人真唔知定假唔知啦。更加有人讥讽话跟剧本讲几句说话就想引人过嚟，中国市场根本而家就冇人有兴趣噶啦。查史美伦喺出席香港大学一个论坛嘅时候，以延续香港独特优势、巩固超级联系人地位为题啊，发表演讲，讲到香港嘅优势系法治等等，令外国投资者信任，由大陆提供嘅资金、香港提供嘅平台会有优势，云云。但系资深金融从业员潘东海就话，香港喺2019年之后就俾政权玩死咗啦，想救翻生亦都救唔翻。佢指香港几年前嘅 IPO， 即是首次公开招股啊，都冇得救，做傻仔、虾毛、鱼毛都冇啦，镬镬都系呃人钱。至于中国概念，上证指数都系冇起色，恒生指数系全世界表现最差嘅，成分股大多数都系大陆股票，认为港元仍然系大陆污糟钱嘅避难所。但系呢个金融市场已经消失咗，同中国大陆冇乜嘢分别啦，何来优势？至于史美伦又建议港府要协助其他国家嘅企业走进大湾区，潘东海更指称，即使香港未有政治风波，本身已经系强调服务大陆，投资银行喺香港搭过台，亦都系做大陆生意。但系而家大陆生意吸引力少咗啦，嚟香港做乜嘢啊？潘东海又话，而家西方国家嘅共识系一般人喺香港嘅工作、旅游或者公干，人生嘅安全完全系冇保障嘅。就喺刚过去嘅8月30日，香港嘅旅游警示级数已被国际降到第三级，再次考虑才前往啊 ，reconsider travel。据南华早报较早前嘅报道话，南韩驻香港总领事白龙天质疑大湾区是否能够使香港成为更具吸引力嘅投资目的地，佢对香港嘅效用有几多？评论大湾区计划此刻睇起上嚟系相当晦暗不明。白龙天强调，如果香港变得与中国大陆一样，香港就冇必要存在啦。另一则嚟自香港政府嘅消息，港府已于9月16日刊宪，指由9月19日开始将修订工会条例之中有关嘅表格，当中包括需要多签一份声明，确保唔会从事任何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嘅活动。有劳工权益组织同埋前工会主席喺接受访问嘅时候批评，新规定严重打击成立工会的意欲，政府或者会用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逼部分不听话的工会解散，进一步加速工会的解散潮。另外在政治方面，建制派新民党倡议区议会民选议席应该减至两成，多增加间选和委任的议员。有前区议员就表示，区议会实际名存实亡，并且预料将来的区议会会变成更加的一言堂，不会再有以前的民主派的言论。在8月27日，民政和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接受捞新闻台专访的时候透露，正在进行地方行政的检讨工作，下一届区议会的组成方案和产生的办法仍然未有定案。他提到现时在地区上有很多热心的人士正在服务市民，例如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和防火委员会，很了解地区的情况，政府正考虑怎样将他们加入日后的区域组织，不排除他们日后会有机会加入区域组织。他又说，爱国者治港的原则底下，期望区域组织成员都是爱国者，功能能够发挥得更加好。咁话我到9月15日，新民党召开了记者会，发表施政报告建议，其中包括将区议会议席数目增加大约两成，但是将直选议席比例减至两成， 并分为直选、间选和委任三个界别。新民党立法会议员李子敬建议地区分区委员会、防火委员会和灭罪委员会成员互选产生区议员，同时委任专业人士、非政府组织和校长等人士，宣称会令区议会更加多元化和专业化。看来这一波所谓的改革势在必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嘅节目时间。呢一节我哋睇一睇香港对外嘅影响，甚至外国对香港嘅评价。咁随住香港嘅集资能力下降咧，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咧已经系丧失咗噶啦。呢、这个事实你而家唔认，听日唔认，后日你都要认。不认不认，还需认。喺咁样一个大时代嘅背景底下，香港金融中心嘅地位当然好快就俾外国取而代之啦。今次取而代之嘅唔系第二啲地方，就系、是、新加坡。新加坡冷手执个热毡堆，已经成为逃出香港嘅金融港啊！即是话香港嘅资金有好大部分系逃咗个新加坡。咁新加坡顺理成章咧，金融业务就喺度发展紧啦。除咗硬件之外咧，软件方面人才亦都相当缺乏，所以向全世界招手，特别系香港正在服务于香港金融业界嘅精英同埋企业招手。咁样睇翻喺上个星期，本月七日，德勤中国喺记者会度表示，今年首三季本港新股市场集资总额同埋数量纷纷大跌，只系录得47只新股上市，集资嘅金额系547亿港元，分别系按年跌咗36% 同埋81%。德勤预计今年全年香港新股市场集资金额唔够1100亿港元。咁无论点讲都好啦，香港呢个金融中心嘅地位已经系褪色㗎啦，渐渐被新兴嘅市场新加坡所取代。咁随住人才同埋资本嘅流失，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亦都正受到长期竞争对手新加坡嘅威胁。新加坡更加系主动出击，喺多个金融嘅相关领域同香港展开竞争，并趁此机会吸纳世界顶级嘅人才。咁样香港目前嘅状况到底系点？新加坡又推出啲咩新措施？两者之间嘅竞争边个会赢面大啲呢？首先我哋睇一睇喺人口方面，香港人口锐减，喺60年嚟系最严重嘅。据香港统计处喺8月11日公布嘅数据，截至今年年中，香港人口大约是729万，比去年年中少了大约12万人。在过去一年里面，除了人口自然减少之外，香港居民净移出了113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超过2万人，是香港政府自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最大跌幅。而在过去60年来，香港人口基本上是持续地增长，只有在2003年的时候出现过 0.2% 下跌，并且在2019年到达了顶峰的750万人口。但是自从2020年以来，香港人口已经连续持续3年下跌，而且跌幅还越来越大。大量人才外逃， 令到香港竞争力下降，在香港人才大量出走，亦都导致了香港金融和科技专才方面的人才荒日趋严重，就连香港金融管理机构最近都反映人才流失严重，例如聘请了近千人的金管局，在去年就流失了 7% 的人手，多数是具有科技背景的员工。证监会和保监会的人才流失率亦都分别达到了 12% 和 16%， 流失的情况都比上一年更加严重。香港投资基金公会的一项调查显示， 35% 的基金管理公司将全部或者部分的职位转移到了其他地区，有 13% 公司减少了香港的员工数量，即是裁员。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香港的外资和人才有大批流入了新加坡的迹象，例如在今年首季，香港入境新加坡的人数增加了超过一倍。新加坡美国学校和东宁信托学校这些多个新加坡的国际学校表示，今年初来自香港的申请人数倍增。此外，2019年以来已经有数十家跨国公司将地区总部或者办事处从香港迁走。有消息说，包括法国兴业银行在内的多家大企业准备跟随花旗、摩根大通等，将部分高层从香港移到新加坡，并以新加坡作为亚洲总部的后备地点。招聘公司华总是 Robert Reuters 亦都提到，去年已经有700几名金融专业人才从香港搬到了新加坡。从目前看来，全球金融和科技人才的争夺战之中，香港已经大幅落后于新加坡。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今年首季香港的金融和保险业就业人数不够28万人，同比减少了7000人，资讯和通讯的大约是 13.2 万人，同比减少了2000人。反观新加坡，人力资源数据显示，今年首季新加坡居民就业人数按年增长了大约 4.7 万人，其中金融和保险业同比增加了 4,000 人，资讯和通讯业同比增加了 3,700 人。另外，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新加坡的日均外汇交易量一举超过了香港，成为亚洲最大外汇交易市场，而在2018年以前一直是香港保持住全球第三大、亚洲第一大的外汇交易市场地位，交易量高于排名第五的新加坡大约一倍左右。除此之外，新加坡还在发展金融科技、开拓家族办公室以及争夺中概股回流挂牌等方面和香港竞争，即是说新加坡已经主动出击，而且在八月底新加坡又出台了吸纳人才的新措施。新加坡人力部长亦都表示，签证计划的目的是吸引在相关领域排名世界前 5% 甚至前 2% 到 3% 的人才。同时，新加坡的签证计划亦都是向投资者表明，新加坡是在疫情之下已经重新开放。而在防疫政策之外，导致香港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2019年的反送中，尤其是在2020年的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香港民意研究所2022年3月的调查报告指出，有 24% 的受访者有准备移民的计划，而最主要移民的原因是有 35% 的人因为个人自由变差。现在可以看得到的趋势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香港，越来越多的大陆人落来香港补位，香港的竞争力正在全面下降，国际地位正在消失。如果说新加坡最终能超越香港， 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话，这个大半的功劳其实是要计在中共当局的头上，因为现在的香港已经不再是香港人的香港。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就讲到香港内出血啦，引致新加坡冷手执咗个热毡堆，呢、这个热毡堆呢就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咁呢一节呢，我哋返嚟睇一睇华盛顿邮报批评香港的司法系统倒退到新低点。咁事源于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有五位前理事因为出版羊村系列漫画绘本被裁定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罪名成立，分别判囚19个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在9月9日发表了社评，指裁决反映了香港司法系统倒退到一个新低点。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9月15日去信华盛顿邮报反驳，时事评论员王安然认为案件涉及人权、法治层面，美国必然会出声，又指由陈国基代表特区政府去信辩驳的做法不当，案理应该由律政司或司法机构出面回应。美国华盛顿邮报在9月9日发表了题为在香港，即使是关于羊的儿童刊物都被视为具煽动性的评论文章。该文章的署名是编辑委员会 Editorial Board， 即是代表该部的立场，翌日在印刷版 A18 版之中刊登，位置相当显眼。该文章批评香港法院对香港语言治疗师总工会五个人涉及的羊村绘本案作出了离谱的裁决，形容是香港司法系统倒退的一个新低点，国安法将罪行模糊化。文章的立场是基于近年香港每下愈况的政治环境，直指香港从自由和法治的堡垒转变为专制封闭的社会。社评写到，香港过去了几十年蓬勃和自由开放的出版环境是北京的眼中钉。2015年中共曾经以鬼话连篇的理由跨境拘捕了5名香港书商，情况就是2020年急转直下，中共强行落实国安法，将异见者定为刑事罪犯，并将分裂国家、颠覆、恐怖主义和勾结这些模糊罪行融入原本的司法系统之内。在短短2年之间，北京和香港的傀儡政权已经拘捕数以十计的民主派政客，多个公民团体解散，以及构成了一个没有反对意见的立法机关。该社评认为，香港当局如今好似将英国殖民地时代的煽动法作为武器来压制批评。香港法院在去年12月的一项裁决赋予了警方对煽动案件的更大调查权，并提高了保释的门槛。华盛顿邮报估计，往后的几个月因为触犯这类法例而被逮捕和检控的人数会激增。陈国基代表香港政府回信宣称指控毫无根据。时事评论员王安然在网上节目之中指出，羊村绘本案案情涉及人权、法治和西方价值有抵触， 美国传媒一定会出声。华盛顿邮报在美国是重要的报章，社评指香港已经倒退的司法系统再跌至新低点。王岸然认为华邮的社评分量重，比一般议员的言论更为重要。王岸然质疑，为什么由陈国基去信华盛顿邮报，而不是代表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他认为，若果是正正经经去反驳，就应该找一个熟悉法律的人，而这个人应该就是林定国律政司司长，或者是张举能终审法院首席法官。王岸然分析，华盛顿邮报批评特区政府审理案件不符合人权，滥用司法制度去检控一些纯粹发表意见的人，若要反驳，应该由林定国去用法律角度去反驳，但是林定国写到都不会写，因为费事惹事上身。王岸然又指，陈国基有角色冲突，因为他违反了美国的香港自治法，被华盛顿制裁，由他去替特区政府辩护，司法制度就等于被定罪的罪犯说自己无罪一样。时任特首办公室主任兼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陈国基，在2020年因损害香港自治和香港人的表达集会自由而被美国政府制裁。王岸然说，有人指陈国基在特区政府之中没有作为，现在他去信驳斥华盛顿邮报，可以说是闹给自己人听，给大内宣一段新闻，已经是最大的作为。他表示问题并没有解决，反而令美国开始留意这件案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香港人现在做着什么。在9月10日的国际防止自杀协会订立的世界防止自杀日里面，港大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公布了最新的数据，发现本港自杀率轻微上升至123，其中15岁以下的青少年自杀率升至 1.7% 的历史新高。港大防止自杀研究中心总监蔡兆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疫情之下学习模式有很大改变，影响学童的精神健康，没有校园生活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另外，英女王辞世的消息刺激香港人怀念英治时期的辉煌，纷纷出来献花悼念，看到中共又悼又恨，触动到大外孙、小粉红等对香港人指骂，特别是恋籍一词又搬翻上台了。既然是恋籍，即是承认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啦。前啲日子你中共仲喺度篡改香港的教科书，话香港唔系殖民地，而家要闹嘅时候又搬翻出嚟啦。恋籍一词，冇错，香港人系承认嘅。点解香港人会怀念殖民地统治？有目共睹啦，你中共接管咗香港，令香港黯然失色，东方之珠已经冇咗佢嘅光泽啦。而家直情将香港碾死埋，咁仲有乜嘢好讲呢？艺人罗家英喺 Instagram 发文并贴出佢去悼念嘅相片，遭到小粉红嘅围攻。其后罗家英删除咗贴文，并喺微博上道歉，强调自己爱国，数典忘祖佢做唔出。接落嚟嘅下一个艺人被批评嘅就系刘嘉玲。但是前往献花的公众人物并不止这些艺人，譬如前特首梁振英和行政会召集人叶刘淑仪都曾经前往过英国领事馆悼念前英女王。为什么这些小粉红甚至大外孙会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态度呢？你是不是欺善怕恶，定是将香港人分了等级啊？你这样是歧视香港市民的做法来的。节目讲到来这里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